In my mind, I imagine.
我在心里想下各位新生的一代，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观看或聆听这场大会。我想要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听。这是一个典范，也包含了一个教导，可以让各位知道如何更加与救主接近，并且获得更大的力量来抵抗诱惑。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女孩，住在纽约州。她在三岁之前，她的父亲在一座的船在大湖中沉没而失去了父亲。在那之后，她和母亲、哥哥、妹妹搬到了新城市，和她的阿姨、姨丈一起住。他们一家搬过去一段时间后，一个新成立的宗教派了传教士和成员带着复兴福音的荣耀讯息来到了镇上。他们提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一位天使将古代的记录交给一位名叫约瑟·斯密的青少年，然后他借着神的能力翻译了这份记录。这两位访客是奥利弗·考德里和约翰·惠特茂，他们确实亲眼看过刻在金属叶片上的古代记录，惠特茂还亲手拿过金叶片。这份记录那时刚出版成书，惠特茂弟兄带了一本来，当然那本书的书名就是《摩尔门经》。12岁的玛丽听到传教士讲这本书的时候，心中有一股特别的感觉。虽然《摩尔门经》很厚很多页，玛丽还是非常想读这本书。惠特茂弟兄离开时，把一本宝贵的《摩尔门经》送给了以撒·摩利弟兄。摩利弟兄是玛丽的姨丈的朋友，也是当地一间新教会的领袖。玛丽后来记录说，我到摩利弟兄的家找他，要求他给我看看那本《摩尔门经》。他将书放在我的手中，我看着他，有股冲动想要读这本书，我忍不住要求他让我把书带回家阅读。他说他自己都还没有机会看呢，而且只有几位弟兄看过这本书。我热切恳求他，他终于说，孩子，如果你能在隔天早上之前归还这本书，我就把它借给你。玛丽赶忙跑回家，她是如此的着迷，以至于她几乎整晚没有睡觉阅读这本书。第二天一早，她归还那本书的时候，摩利弟兄说，我想你应该没有读多少吧，还说我不相信你能告诉我其中的一个字。玛丽站直身子，凭着记忆背出摩尔门经的第一节经文，然后她把先知尼腓的故事告诉了摩利弟兄。玛丽后来写道，摩利弟兄惊讶的目瞪口呆看着我说，孩子，把书带回去吧，我可以等你读完再看。玛丽没过多久就看完了摩尔门经，她是镇上第一个读完整本书的人。她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是来自天父的。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仰望主。一个月之后，她家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玛丽是如此描述那天的会面。约瑟·斯密一看到我就很认真地看着我，不一会儿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他把书送给我当作礼物，并说他会再给摩利弟兄一本。我们都感觉到他是个属神的人，因为他的话带着力量，就像有权柄的人。年轻的女孩玛丽·罗林斯在一生当中看到许多奇迹，并且一直保有对摩尔门经的见证。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别具意义，因为她是我早六代的姑婆。借着玛丽的榜样，加上我个人生活中的其他经验，我学习到寻求获得对摩尔门经的个人见证永远不嫌早。你们可以从玛丽的故事里学习到宝贵的一课，每一位男女青年和儿童都可以和他有同样的感觉。如果你阅读《摩尔门经》，并且渴望知道它是不是真实的，去祈祷，你也可以在心中得到和他一样的感觉。你也会发现，如果你起身为《摩尔门经》做见证，就会感觉到同样的证实之灵，圣灵会对你的内心说话。 当你听到其他人分享对摩尔门经的见证时，你也会感受到同样的证实之灵。这些灵性的见证，每一个都能使摩尔门经逐渐成为你个人的见证的拱心石。让我解释一下，先知约瑟·斯密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了摩尔门经，而他形容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摩尔门经自1830年首度发行后，已经以110种不同的语言出版了1亿7400万本，显示出了这本书仍旧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但是这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拱心石是一道拱门的主要构件。那是一块楔形的石头，镶在拱门最顶端的中心点上。它也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因为它固定了拱门的两侧，防止拱门崩塌。所以这个结构构件确保了出入口，也就是下方的开放通道能维持畅通。从福音的角度来说，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是具体可触摸到的摩尔门经，这是主所赐的一项恩赐和祝福，而各位可以拿在手上加以阅读。你可以把摩尔门经视为你的拱心石，你的灵性力量的中心吗？泰弗·彭孙会长进一步阐释了约瑟·斯密的教导，他说，摩尔门经之所以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有三个原因。一，它是我们对基督见证的拱心石；二，它是我们教义的拱心石；三，它是见证的拱心石。彭孙会长进一步教导，摩尔门经的确是在教导我们真理，也在为基督做见证，然而其作用不仅如此。书中有一种力量，会在你认真开始研读的那一刻起流进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力量来抗拒诱惑，你会更有力量走在这窄而小的道路上。对我而言，多年来借着一些经验，摩尔门经成为我个人见证的拱心石，帮助我培养见证的一个有力经验，发生在我年轻时传教的第一个地区，也就是日本的熊本。我和我的同伴正挨家挨户的在传教，遇到一位亲切的老奶奶邀请我们进她的家的玄关，日本人称为 gangan。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她请我们喝饮料。我刚到日本没有多久，才刚读完整本摩尔门经，所以我一直在祈祷，想确定这本书是真实的。由于我初到日本，所以我的日文讲得不太好。事实上，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开始教导她有关摩尔门经的事情，说明摩尔斯密约瑟是怎么样从天使那里取得这些古代记录，并且如何借着神的能力翻译那些叶片。当我向她见证摩尔门经是神的话，也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时，我得到极强烈的灵性感应，胸中感受到一股安慰平静的暖流，也就是经文中所描述的胸中燃烧的感觉。这个感觉强而有力地向我确认摩尔门经的确是神的话语。我当下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我在跟那位日本老奶奶讲话时不禁热泪盈眶。我不曾忘记那天的特别感受。你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获得对这本书的个人见证。你们是否知道摩尔门经是你们，也是为了你们的时代而写的？这本书是生活在我们称为圆满时代福音期的一大祝福。虽然摩尔门经的古代作者，其中多位是先知，受灵启发所写的，但是这些作者和当时的人民并没有享受到拥有整本书的益处。如今各位可以轻易取得先知、祭司、国王所珍惜、接纳和保存下来的这部神圣记录， 你们可以拥有整本摩尔门经，必从中获益。很有意思的是，摩尔门经的一位先知摩罗乃，他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你们的时代。他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异象中看到了你们。摩罗乃写道：看哪，主已向我显示和这记录在你们中间问世的那天，必随之而来的事，有关的伟大而奇妙的事。看啊，我对你们讲话，就像你们是在我眼前一样，然而你们并不在我眼前。但是看哪，耶稣基督已将你们显示于我，我知道你们的作为。为了帮助让摩尔门经成为你们见证的拱心石，我要向各位提出一项挑战。我最近得知，许多年轻人平均每天花7个小时的时间盯着电视、电脑和智慧型手机的荧幕。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各位是否愿意做个小小的改变？你们是否愿意把每天盯着荧幕的一些时间，尤其是用在社群媒体、网络、游戏或电视的时间，又来读摩尔门经呢？如果我所提到的这些资料是正确的，你们应该可以很容易找到研读摩尔门经的时间，即使只是每天10分钟也可以。你们可以让自己能够享受和了解这本书，用不同的方法，不论是在自己的电子装置或是用纸本。纳尔逊会长的建议是，我们永远不该让读摩尔门经成为一件繁琐的责任，好似正在吞咽难以入口的苦药一般，快速吞下后就结束。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可以和父母、祖父母或亲人一起阅读。如果某一章、某一节的某个部分太难了，让你感到气馁，不想读下去，要继续往下读下一章、下一节和下一段。我能想象各位效法玛丽的榜样，我能想象各位兴冲冲地找出时间和安静的地方读摩尔门经。我也看到大家可以找到答案、感受和指引，获得自己对摩尔门经的见证，以及对基督的见证。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仰望救主。你们会细心阅读这本宝贵书籍里的各个章节，也会在几乎每一页里都遇到你们所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根据估计，这本经文平均每 1.7 节就会使用基督的某个称谓，甚至基督本人也在最后这个福音期见证这本书是真实的。他说，像你们的主和你们的神活着一样，那是真实的。我很感谢主透过先知摩罗乃向你们每一位以及每一个阅读摩尔门经的人所提出的邀请和应许。我要读出这项邀请和应许作为总结，加上我自己的见证。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着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我见证福音已在这后期时代复兴，摩尔门经是复兴福音的具体证据。这本书的话语在将近2个世纪之前启发了一位12岁的女孩，使她因此加入了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同样的，各位在这本书中找到的真理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提升你们和启发你们。真理会巩固你们的信心，让你们的灵魂充满光明，并准备你们迎向无法想象的未来。这本书里你们会找到神无尽的爱和不可思议的恩典。只要你们努力遵循教导，你们会更加喜悦，你们的理解力会增强，你们寻觅的答案都会向你们揭示。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仰望主。摩尔门经是神启示的话语，我这样全心全意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